哇，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传道人哈，老传道人跟年轻的传道人的一些心智，都跟着这个世代啊在跑啊。如果用走的话，可能太慢了，在跑哈。所以以至于呢，你会发现呢，好像我们大家的那个信息哈，都会整个都绑在一起了哈。我今天啊的主题金节是：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我再念一次哈，因为我在之前有一个经节，所以可能啊，刘瑞姊妹再找另外一个哈。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谈到赏赐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当你看着你的孩子学习学校的功课，你是不是也很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些荣誉或奖赏？通常我们给孩子都会说：“哎呀，你如果做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也是奖赏，对不对？”啊，那我们对于神答应我们的这个奖赏的心态是如何呢？是不是有人会想说：“哎呀，我这个人我也不太喜欢这个，我不一定要荣誉了哈，我只要能过就好。”有人说：“我只要不求什么，只求60分哈。”那当然，这是我们的选择哈。但是对于面对神说要给我们奖赏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到神的心是希望我们，他都准备好了。每一个人他都准备好了，每一个人呢、哦，啊、哦，刚才妈咪先讲一，就是后来他当然讲到这个传道人了哈，但是你要知道神的那种看待人哈，是跟我们看待人不一样的，不要以为讲道讲的很多就一定得很多奖赏，或人家认为那个人讲的很好就一定得到荣誉奖，不是这样子的。神的看法我们会很惊讶，到时候我们会很惊讶。但是如果你注意到圣经里面他已经给我们的提示的话，你也不会惊讶。妈咪说，你只要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拿一杯水给一个渴的人喝，那你就是等于拿给我喝一样。所以你要知道神要我们得奖赏的心，第一个，就像父母亲要孩子得到你的奖赏。我想，如果你有准备一些奖品，如果你的奖品总是没有办法给到你的孩子，因为他都没有按照你的规定做的话，那你会很高兴说：“哎呀，我省这些奖赏哈，我应该不是这样，对不对？”什么叫做得奖赏的心呢？就是我所努力的没有白费，我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下的功夫。没有遗憾，这样好不好？我们就给自己一个得奖赏的心智说，我没有白忙一场。我每个星期天去聚会，我圣经读了好几遍，我也参加很多，也很忙，不是，我没有白忙一场。记得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刚才妈咪讲到，列出很丰富的一些神要针对哪一些，好，那我们。把它弄得简单一点，就是说，如果神他要我做的，我尽力去做，忠诚嘛，对不对？啊、哦，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了哈。彼得说，我们的信心经过火的考验，经过火的烧炼之后，我们的信心要得到神的称赞。其实得奖赏的心智就是说神呐、啊。我真的很希望能够讨你的喜悦，我要按着你的目标跑到终点。那个奖赏是必然的。如果你在现在有很多不平的心态，你看我那么好的心，我付那么多，有那种很多不平的心态，你对神所付出的，你听着神要你做的，你去做，到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也抱着大奖，那个也抱着大奖，头上戴的冠冕。你会觉得，哎呀，太值得了，太值得了。好，所以好不好？我把这个今天 妈咪讲的信息的奖赏跟等一下我们要谈的，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都必得，你们所行的都必得赏赐。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谈什么叫做我们行什么是所行的，好不好？把它化成一个很简单的，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忙，我今天累，我今天付出，我不要白忙一场，我不要过一个遗憾，到时候觉得说很感叹。我们把这个在世上的这个不平的心情，这个不能很多事情不能理解，心里面很多伤害的这样的整个里面的情况呢，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不遗憾了，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奖赏的心态这样哈。好，那么要连接到礼拜天妈咪讲到了一个经节，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5节。我们从这一节开始往等一下我讲的这个必得奖赏的这个来连接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好，这里告诉我们要省察我们的信心，然后要试验，等于说我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那为什么要省察跟试验呢？因为我们常常要去好好的去看一下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我的心里，他有没有在我的心里。你知道刚才妈咪提到这个启示录的第3章的最后一个教会，教会就是包括所有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哈。有一幅图案，我们很喜欢买到一个图案，耶稣在门外叩门啊，大家都很喜欢买那个图案。你知道这个图案我不会很喜欢，耶稣在叩门，当然耶稣想进来没有错啊。那这个图案是一个很遗憾的图案，这是在提到教会，提到信主的人，可是耶稣却在门外。可是耶稣给我们时间，一直敲门敲门说，让我进来跟你一同坐席。所以我要连接的上次礼拜天妈咪的那个有一个经节哈，就是要省察看有没有信心。如果我们不省察，我们不知道，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然后呢要试验看耶稣有在我们的心里吗？耶稣在来的时候就是万王之王，那我跟他换成说，这个王有没有在你的心里？你心里有没有一个宝座给他坐？等一下我们再往这个来思考。好，那我们谈了一些眼光跟启示跟眼光，我们要看得远，我们要看得真实，看到全貌，我们不要被蒙蔽，我们不要被骗了。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当时就是没眼睛了，所以被骗了啊。不管面对什么哈，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哈，就是被骗了啊。那这些眼光对我们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信心，我们要查验我们的信心哈。那么信心，信道从听到来。你听到神的话，然后你就产生了一个抓在你心里的信心，之后呢有信心的时候就会看见那看不见的，就是盼望。盼望就是望，就是眼睛要看到啊。所以你说我怎么样持守我的信心，怎么样去省察我的信心，那好不好？有一个现象，你有没有盼望？如果你的盼望一直在减弱，从盼望到失望到个地步绝望的话，那我可以很明显的告诉你说，你缺乏信心。其实这个信心就是我们一开始信主后到见主的时候一个不能没有而且是独一要有的一个我们的责任，跟我们要把它守住的。当我们说，当保罗说你要检查，就说你那个宝贝箱里面啊，有没有如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有信心才有盼望，有盼望你呢才能够爱得出来。你想要跟亲子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有爱的、长存的哦，这是长存的哦，啊，长存的。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呢，到坟墓就结束了，你知道吗？ 可是那个长存的那个爱呢，在这个宝箱里面，好像在一个宝贝箱里面，你要常常检查，开看看有吗？有在里面吗？还是耶稣跑到门外去了？还是他敲门之后我听不见呢？好，那么我今天要谈的重点就是说，你需要在任何的境况有一个从圣灵来的眼光，看得远，看得真实，看得全貌，而不是偏执的只有一个角落，而且要看得清楚真实，不是被骗的啊。那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来一个跟我们现在这个时局有关系的，如果有什么情况，我有什么样的一个过去的经验呢，跟现在来比的话，如果我问你说，好，现在这个整个的情况，你会怎么样认为对于你儿女最重要的是什么？过去或许我们重点放在，哎呀，他能不能功课啦，这是我们我们都很理解的功课啦，或者你也注重他的品性啦，或者你也注重他的其他方面，你心里面有很多心愿，我希望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当你们全家关在家里的时候，面对很多这个时局的冲击的时候，我不晓得那么多的地震，那么多的水灾，那么多的灾害，有没有让你感受到你的窝哈，你的这个巢哈，是在震动的。如果还没有的话，我希望我们稍微用一点心思去想一下，刚才妈咪说那个人有一栋房子，还是两楼的，他可能积攒很久才买的，发生的火灾，你说哎呀，这个几千万之分之几哈，这个频率不会到我吧？好，即使说没有到我们哈，没有到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跟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会的区域，跟 PBCCC 的这个教会的情况呢，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很多人因为新冠病毒突然间去世，这个当中有我们认识的人，跟我们很亲的，像那个 Dr. Wright 跟这个教会的历史很有渊源的哈，就其他就不用再举了，很多都是在教会很热心服侍的。所以呢，这边的人的紧迫感呢，那种危机意识的冲击感就会更多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边冲击感那么多，可是呢，戴口罩的人不多啊。然后我们的教会呢，到目前，我们都很感谢神保守我们，这个事情是对我们最最直接的感受，对不对？然后我们天天盯着这个病例多少啦，死亡率多少啦，可能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个哈。然后我们的教会呢，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好，这个是针对这个时局啊。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局本身是在让我们学一个功课。我们要居安思危。我现在没有在说戴口罩对，不戴口罩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啦，请你了解我啊。在美国的精神里面，戴不戴口罩绝对是尊重个人的意愿啊。那可能不戴的人有不戴人的他们以平常心来看他啊，他们也没有说。但是呢，我知道以一个整个大局来看的话，对于过去那一年在美国就好了哈，美国境内自杀的人数增加了好几倍，而且包括了青少年。在我的辅导里面就有一个例子哈，就是亲身的例子，就是一个亲戚的儿子，他因为在家学就不去学校了，他就没有群体了啊，然后整个生活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啊，还是一样很安稳啊，他有得吃有得住有得喝 要还有时候玩玩电动玩具，可是他却得了抑郁症。怎么开始的呢？突然间心跳，突然间就很没有劲，所以妈妈不得不把他带到这个常常他带了好几次那个叫 ER 这个叫急诊室。结果医生的判断是他都没有问题，但是是怎么样？心慌。你说这可能吗？那么年轻，当然可能。怎么不可能？或许我们说不会轮到我吧。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提的一个重点是，既然这些状况在我们的四周围，而且我们出去的时候也会担心，也会很用心的时候，表示我们是有一个警戒心的。一个房子的火灾，其实到的地步，最重要的是人命要留着，对不对？啊，有人命要再买都有机会。那房子烧了，还可以再买，还可以再建。我在想说，这个人要能够活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需要有一个警觉性，就是我这个房子有可能发生火灾。所以再来，我们就要看哦，火灾发生了，他有没有火灾的这个保险？好，就像我们车子有没有保险？当你在投这个汽车保险的时候，你有没有说我可能今年会碰到几次车祸？不会的，因为这是一个很通常的、很通常大家可以接受的说，我们要一个警觉性、居安思危。为什么我们要投保险呢？因为这个健康保险要跟，因为我们觉得说，我平常要把它放在我的这个预算里面，然后等到我需要的时候，那个我付不起的那一笔呢，我就有一个已经有平常有预备着，啊，等于说这个警觉性呢就会居安思危。神不要我们忧虑，可是神要我们警觉，所以他说你要知道哦，我来像贼一样哦。这个尾巴的时候呢，到你真的是昨天那个妈咪在台上讲一讲很形象，她说你这一眼在看这一下一眼说，哎，怎么耶稣在我旁边呢？就好像被提了哈。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常常有那种火灾警报的练习吗？然后经过以早期啦，像我们呢哈，我不晓得现在哈，早期呢，在美国我还没有碰到。在台湾呢，我们常常要有那种防空演习。在美国，就像我们上次那个911那个被整个撞垮的那个两栋楼哈，他们事情一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他们的那个手机呢，他们的那个不管手机或他们的办公室呢，会有一句话说火灾火灾火灾，好，危险危险。一按的话，全部的人就赶快要按着他们平常练习的这个逃的通路，这个什么，电梯不能再坐了，有没有？你去旅馆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你说，如果有火灾的时候，你不能搭电梯的，这个是一个危机意识。你不觉得这个时代、这个时局、这个危机意识越来越浓吗？那么，你有没有在帮助你的儿女？如果说你什么都做得很好啊，你都很会教儿女啊。上次我们提到说，我们教儿女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摒除一些我们的羞耻感，或者那种怪罪啊，或者是害怕。我们也不要教给孩子有害怕、有羞耻、有怪罪这些。如果加在他们的心里面的话，你知道吗？学习学不好的，即使这一段学得好，后面那一段他就没力气了。你会把他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心力让他一直耗损耗损。你说嘛，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能吃得下吗？我们都很了解，可是偏偏我们常常会把一些很重的一个情绪呢，会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想要的也会加在孩子身上。这是我们上次提的。那我也提到说，那么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抚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或者是跟家人的关系上面呢，那我们就以参孙的父母亲的这个榜样，那个心态，好，那上次提到说到最后参孙死的时候，他的父母亲 来帮他收尸。这圣经讲得非常平静，帮他收尸。人生总是要死，有一个结局。那如何身为一个神的儿女，在开始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没有白忙一场，而且呢，我没有到一个地步呢，那种整个就崩溃了。啊，我今天提到居安思危，在这种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给你孩子一个训练？火灾啦，你要往哪里跑？情况来了，他要怎么处理？这个是我个人到目前，等一下我会讲一下啊，一个例子。到目前，我认为说，如果我的儿子有这种抵抗力，我们讲抵抗力好了，我们现在很信任那个啊疫苗这个针哈啊，我没有鼓励你要还是不要哈，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啊，就是我们有这个很大多数的人对于这个疫苗都是一个信任的心，对不对？一个好像就我靠他就。好像我出去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好、啊，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的孩子有没有除了这个啊新冠病毒以外，有很多病毒你知道吗？精神的病毒、心理的病毒、身体的病毒、各种病毒，那他们有没有抵抗力？这是我认为我要建议我们的父母亲现在或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常说啊，感谢主保守我们这个。PPCCC 这个家大家庭怎么样？是的，整个家平安，这是我们的期待。那我们的孩子需要有一个居安思危的一个锻炼，一个训练，怎么样面对这种突然来的啊这种惊恐。昨天跟一个姊妹也谈到，因为女儿见到这个四周围好、啊、一个，我们这里情况真的比较特殊哈、啊。就是有一些我们熟的人，然后一下就去啦，或者说拖了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就讲新冠病毒好了，好、啊，那么这个孩子呢，他就是一个也是个青少年，那他的心理上呢，也是蒙了一层灰色的，好、啊，那这个是什么？惧怕。其实我们把它回想一下，我们这一年快两年来充满着恐惧，不讲而已。心里面都是这样，那你认为你的孩子以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那当然会有。这个跟我谈的这个姊妹呢，她的女儿跟她的互动非常好，很有沟通，所以女儿愿意跟妈妈讲说：“我很怕耶，怕什么？我很担心，如果你们得到病毒。”她倒是不担心自己啊，因为她年轻嘛啊，因为人总是还没有到年轻，不会想说：“哦，我会，我离那个。”人生的结束还很远啊，我很担心你们，他很爱他爸爸妈妈。这种担心也会成为一种恐惧，你知道吗？会成为一个心理的障碍。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孩子不需要这种锻炼，不需要这种能够有面对难处的啊这个能力。我要告诉你，今天我活到现在，我抚养了我的儿女，我的孙子女，我没有抚养孙子女，我的孩子带我的孙子女。那我在意的，我能够让我最放心的，就是我的孩子们在碰到危险的时候、危机的时候、灾祸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样面对它。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安慰。好，那到目前为止，就刚才保罗说，我们要常常去要去省思一下、检查一下。那我也借着这个。孩子的这个面对难处的时候来看他们的心，我也帮他们，我在看着这个，我们检查，那我们的父母亲也要帮孩子检查。当我们在看他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到底耶稣有没有在他们的心里面，还是关在门外，这个很重要啊，是不是？今天我们一直在加强我们的信心，一直在谈信心，一直在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讲道的时候，都在激励我们的信心，你不觉得吗？为什么？因为对我们太重要了。还有在激励我们说，赶快做完该做的事情，要建筑的时候那个迫切感要有。好，那么今天的刚才我念的这个第一个经节呢，谈到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 以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不是只有消极性的说，哎呀，不要怕啊，你要刚强起来。还有积极性的说，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行出神已经告诉我们该行的，那么我们必得赏赐。刚才妈咪跟我们讲那个赏赐啊，我也不太懂到底这些赏赐有几项，什么什么什么金银铜牌的，我也不是很懂。但是那一些冠冕是圣经所提的，那就是神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呢，有一个目标，我必得赏赐。为什么有这句话呢？这是在历代志下十五章哈啊，不用再回去啊。我告诉你这句话的背景哈，这句话的背景是在什么呢？是在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啊。这里呢啊，有一个神的仆人对于以色列人说这些话啊，他说呢，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然后他要听啊，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这个是危险，没有那个危机意识已经很久了，不知道自己没有律法，没有神，没有按照神的话做，没有神的殉毁，很久了啊。你知道很多时候历史上有些黑暗期哈，像那个以利哈，这是撒母耳要当祭司之前那段时间，圣经说撒母耳那个以利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神说话了，这是一个危机啊，没有殉毁，没有神没有对我讲什么，神是每天对我们说话的神，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听呢？好，那么现在往下面第四节。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好，这个会让我们觉得了解，对不对？每次我们有极难的时候就赶快，就像急诊室一样，赶快就到神那里去了，因为我们有极难了，人做不来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平常我们没有神的训诲，我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话，不晓得这一部救护车会开到哪里去。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啊。好，但是我们有一个应许，极难的时候，我们如果归向他，寻求他，就会被他寻见。他们谈到这个心结，谈到那个时候的时局，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大乱，圣经把历史放在我们的面前，是提醒我们历史是会重演的。神一个主要的目的，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说，对亚当说，你在哪里呀？你走丢了你知道吗？你堕落了你知道吗？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说，主啊，愿你快来。一个是跟神断绝了，一个是很期待神再来。神的目的就是66卷书就在讲这个，我们有个心说，神啊，快来，为你快来，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要预备着。所以不是说我有急难了，我跟主已经离很远了，我平常根本不要麻烦他，等他急难了赶快救护车一叫就去，不是这个意思哈。这里有一句话，第六节，这国攻击那国，他说不平安嘛，很乱哈，这城攻击那城，自己里面也产生战乱，哈，互相破坏。那句话你注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这句话，你的感受是什么？等于说，神有他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他们得赏赐，往下面就是我们刚才提的，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当你的四周围有一些乱世，有一个危机的时候，事实上是神在对我们喊话，回头啊，赶快检查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耶稣啊，他给我们一个那个警示哈， 就像那个火灾的警示，亮，即使你睡得很熟，都会被吵起来。那个神的目的是赐平安，不是要降灾祸。那如果你平常不认识他，不了解他，你就会以为神把诸般的难事都加在我身上。不是的，这一些来搅起我们的，就好像那些啊警告记，那种火灾的记号，防空警报，警报不是真的，还没有到真的，但是是警报。所以这个下面马上接着刚才我们念的，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把那个经节弄出来好吗？好，接下来呢，这个神的仆人就对于这个以色列人这样说了哈，就是说你们不要手软，你们要刚强哈。接下来呢，亚撒听见这话和阿德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听到神的话会让你壮胆，你知道吗？我相信我如果问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经历啊，神的话会让你壮胆的经历一定有。在那个当时，你平常有纯的神的话，然后呢，你没有走向错的方向，然后在那个当时，你一跟神呼救的时候，拉那个紧急记号的时候，神的话一定会让你壮胆，因为神说你要壮胆，比如说你可以壮胆。所以他们听了神的话就壮胆，心里面是坦然的，听得清清楚楚的。接下来行哪一些事呢？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当我们发生了一件不管是火警也好或什么样的好，我们就会有一次的经验，说好，以后我该怎么样让比这一次更能够不亏损，更能够不损失，对不对？好，他说首先呢，他说把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什么叫做可憎之物？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从罪中带出来。为什么要付那个代价？因为神憎恶罪，那个罪的背后就是一个骄傲的心。神憎恶骄傲的人，罪人是很骄傲的。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很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以前我们讲过一意孤行，哈。那首先我们需要清理，以后呢，这个房子不要放太多的纸，可以烧的柴，哈。有的我们有很多烧的会变成灰烬，刚才莫莉说烧过之后，草木禾秸都会烧光了，哈。我们就尽量不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呢，用那么多草木禾秸的材料，可憎之物都要把它除掉。这个草木禾秸有时候不是不好，他刚才讲过，不是因为你犯罪，而是因为我们不够警醒，我们就用就随随便便哈，就做过我们的生活，那个是存不了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很注意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呢，不能有罪，或者是所谓的罪污哈，因为神已经用他的儿子帮我们洁净了，用那么大的代价，就是要让我们成为脱离我们的罪。那如果我们还活在那种自己觉得不太打紧哈、不太警醒的这种所谓的不讨神喜悦的这个罪中，违背神的律法，或者是说呢？叫我们去做了没有做，或者是我们该不该做去做，这个都是罪。这个呢，神界的这个仆人跟他们说，都要把它除掉，都要除掉，检查一下。为什么耶稣被关在门外？耶稣在我的里面不舒服啊，圣灵在我里面不舒服，因为里面都是肮脏的，里面都是谎言，里面都是那个自私的，我要做主。神的宝座在那里，我要做主，我要这样子哈。神说这个对你不好，我要就是要这样子， 当我们这样的一个里面有一个这么多的这些乌烟瘴气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听得到神的安慰的。在耶和华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好，我们如何预备这个紧急时候的来到？第一个，听得到神的声音。你除了念神的话，你要听到神在对你说什么。每一天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要去念神的话，好不好？我们有一个祷告，神啊，求你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当你听到说神在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多甜美吗？因为那个圣经说，神的话就像什么，比蜜更甜，比财宝更宝贝。你一天如果可以找到一份宝，能够尝那种甜的话，你心里面今天就很得力量，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刚强，你听的神的话就会刚强。第三个，你要洁净，也是我们讲的要分别为圣。一个神的儿女总是有一个身份，一个表态，是我是圣洁的。即使我做不到完全，可是神在建造我，一定要到一个地步，我建筑的时候灵魂体都要怎么样，完全的成圣，就是神的标准。我们做不到没有错，可是我们有责任清除所有的污秽，然后重新建神的坛，修建神的坛。在旧约的时候，讲到这个坛的时候呢，就是要感恩的祭啦，就是在神的面前献祭，表达我的感恩，表达我的悔改，表达各种我的心里面的那种好、啊、那种啊，跟心对心哈、啊，就是诚实跟心灵对神的，要去表达，要去展现出来。到了新约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家里面有没有这种坛，这种献祭的坛？意思是说，我们有没有在感谢主？我们有没有照实的话说彼此感恩？我们有没有个满足的心？为什么会满足？因为你感谢，你有喜乐，你就满足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平常就要做的，预备着面对危机的时候。那这个是一个危机意识，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如果你们这样行，就必得赏赐。一开始神说，你不要害怕，你要刚强，不要手软，不需要这样，神的儿女不需要这样，赶快好好做这些事。好，那我现在把我们要做这些事，把它弄成，把它啊换成我们平常很平常的生活中要怎么做。主要的一个大前提是，我们不要把耶稣关在门外，让耶稣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我们也就要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是啊，当一个啊新婚夫妇结婚的时候，或有新的家庭的时候，新的家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摆上去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座右铭或者一个金科玉律一样，基督是我家之主。弟兄姐妹，请我们不要把一个有名无实的这种牌子挂在我们的家里面。你知道神最不喜欢的就是欺骗，有口无心，明明就不是这样，还那么喜欢挂在那里，基督是我家之主。挂那个牌子没有错，很好，提醒我们。可是最重要的是，他真的是我家之主吗？是我的儿女的主吗？是我的心里面的主吗？是我在危难中的主吗？这个很重要。你不能等到危难的时候，赶快去开门说，主啊，你有在外面吗？不是这样子的。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预备着怎么样面对这个不安的时候，有扰乱的时候，而且不要忘记，刚才我说过，是神容许的，而且是神有他的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得到赏赐。好，接下来 我有两个啊，有一个经节啊，就是约书亚第24章15节，在那里约书亚完成了他被神呼召的啊这个使命，到个地步他老了，那当然当你走了一辈子，好、啊，你做了你觉得你该做的，那你很希望你做的没有白费，对不对？刚刚我讲不要白忙，没有白费，没有遗憾，所以他对。他的所带领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做了一个最后，好像一个辞别的啊，这个啊讲话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葬礼哈、啊，每一个人的结束哈、啊，最好自己来讲。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歌功颂德啊，怎么样啊？别人看他了哈、啊，那当然很好。可是我个人有一个想法说，其实我们的葬礼哈、啊，就是给大家知道说，哎呀，你一定要这样子。那个是很真实的，人之啊，要快要结束的时候，其言也善，对不对？好，那个这个就是约书亚的心态，他有个很恳切的心，要留给这下一代，但是他也不能勉强他们接受。我这样走过来了，我是一个榜样，那你们好好的在这个时候做一个决定。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对神不要假装，对神不要挂一个牌子，那是很愚昧的。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做不到，跟神说我做不到，我很愿意，这个没有问题。神很怜悯我们，神很乐意帮助我们。可是我们挂一个口是心非的牌子的时候，哎呀，这个对神是一个很大的不敬畏，而且以为神是好欺骗的。他说：“你们到底要信谁？”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心里面。那个埃及的时候的那个环境哈、啊，还有这个四周围的这些还没有城，还没有全部攻下，然后还有很多别的那个啊城邦的这些偶像都还在那里。人总是要侍奉一个神，你知道吗？或许你说，哎呀，反正我不侍奉别的神，那也对神也不要太走火入魔吧，人家这样形容哈、啊，也不要用那么太多心思吧，如果。我们没有真的侍奉一个独一的真神，你的心里面绝对会有偶像，一定有偶像。追根究底，可能就是你自己。我说的是，我就是要这样，我认为我可以，那就是自己就是偶像了哈。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呢，啊，我本来要跟他讲完，好，我本来跟他讲一些实际的家里的应用，那我们把这个留到最后，啊，就到这里。那今天我们要立一个心志，到底我要不要侍奉这个神？对于那个不是真的神，我可以按我的想法，该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我不想啊，烧香去拜，我就不要烧香。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要什么我就跟他要什么。但是对于这个独一的真神，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创造的主，而且甚至付上儿子生命的代价，救我，为了要让我跟他享受永恒的福气的这一位神。我要做一个例子。耶稣要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在这里我的重点是：你如果身为一个父母，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知道说：“孩子啊，我跟你，我们家就是要侍奉耶和华。”这样的一个信号有没有打出去？有没有建立起来？还是你的孩子总是想到说：“哎呀，我今天功课没做完，我今天考几分，这是我的信号，因为我妈妈会不高兴，因为我的爸爸会骂我啊。”当然，这个我们要对孩子的功课要去关心，要希望他做得好。这个责备孩子，这个没有错。我刚上次提过了，你可以责备，但是不要责罪，不要责怪啊。那你可以去管教他。你要去让他知道谁是对的，那个都没有问题。可是你的孩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识是什么？在你们家最大意识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耶稣有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下次我要谈说怎么样很实际的落实到我和我家，我们家就是基督为主的。下次我们再来，我们就先到这里。好。